感谢神，我们今天在周五晚上我们查经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出埃及记是圣经的第二卷书，也是记载上帝把他的选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然后把他们带领出来，然后要把以色列人带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那么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最后进入迦南地之间呢，他们中间有40年时间是在旷野。那么当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为奴之地之后，上帝就借着他的仆人摩西给以色列人颁布了10条诫命。在我们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会看见摩西怎样的来颁下10诫。那么接下来在创世纪的22章、23章，那么有很多的这种例律和典章，事实上呢，就是也告诉我们怎样的在把10诫在生活当中怎样的能够活出来那种什么是爱上帝或者怎样的去爱人。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查考来思想创世纪的第24章。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对不起，我一直在说错，是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24章，第1节到第18节，全章的经文。出埃及记24章1节，大家看到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4章1节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却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了一座坛，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10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增数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6天，第7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40昼夜。 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不是我们来寻找你，是你来寻找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神的灵带领我们来明白，来思想圣经的话语，也就是神的话语。主啊，我们把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对圣经话语的思想，我们的讨论都交在神的手中，愿圣灵来带领我们，愿圣经的话语，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上帝让摩西回到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呢就让摩西和亚伦，我们知道亚伦是摩西的哥哥，让摩西和亚伦还有拿达亚比户，这是亚伦的两个儿子，那么还有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然后到山上去见神。那么呢唯独只有摩西可以到山顶上去亲近神，那么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70长老呢是在可以说山的中间在那里等，然后山下就是以色列的众民所以我们会看见这个其实就很像后来神借着摩西的口让以色列人所造的那个会幕就很相像。那么会幕我们也知道有3层有最里面至圣所，然后呢又有外面，然后有最外那一层。那么在这里只有摩西一个人可以到山顶上去亲近神，那么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70长老都是在山的半中间，那么以色列人是在山最下面，好像从空间上看也是上中下。那么会幕呢就是从空间上看是有最里中间和外面。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看见从出埃及记25章开始，那么神就告诉摩西怎样的来建造会幕。那么摩西就下山，就将耶和华就是上帝，那么旧约的时候呢就用耶和华就是上帝的名。那么耶和华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敬畏神，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他们就用在希伯来文字当中的这个辅音发不出来的音来表示这一位指的是上帝。那么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呢就把希伯来文当中发不出来的这个辅音就翻译成耶和华，但是我们知道这就是指的独一真神上帝。那么英文圣经就直接就翻译成Lord， 就直接翻译成主那么摩西下山就将神的命令吩咐都告诉百姓，然后百姓这时候是第一次说耶和华就是上帝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么接下来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献祭，我们知道这是整个山下的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人全部都来进行的一个像上帝的一个可以说是敬拜神的一个举动，就来筑一座坛，然后立12个柱子代表以色列人的12支派，然后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问，为什么不去找利未人呢？不是利未人单独分别出来给就是来服侍神吗？因为在那个时候就是还没有建立这种祭司的制度就在那个时候就是利未人单独分别在侍奉神还没有成为一个在以色列人中一个规定所以那个时候摩西是找了少年。但后来我们会看见利未记生命记后面这就成了一个明确的献祭，那只有利未人，但这个时候还是找以色列人当中的少年人，有血一半是撒在这个坛上，一半是撒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这个血是预表 新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啊，可以洗净人的罪。所以人要来到上帝面前必须要被洁净，因为人身上是有污秽啊，在全然圣洁荣耀的上帝面前人是无法站立的。所以人要怎样来到神面前或者与神和好呢？人需要被洁净。那么在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血来做这样的一个预表，就预表新约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人的罪啊，让人可以与神和好，来到神的面前。做完这一切以后，摩西就带着亚伦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七十长老又上山。哦，就是立约的仪式完了以后啊，摩西将这血洒在百姓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啊，这就是立约的凭据。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起耶稣在最后的晚餐所说的啊，他设立圣餐，耶稣说这杯中的啊这个葡萄汁就是他的血啊，也就是他立约的凭据。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约被称为西乃山之约啊，就是上帝与以色列民在西乃山所立的约。立约的时候也会有这个献祭的这个血，那这个血就是预表新约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预表耶稣基督的血。那我们知道在这里的牛羊血只是一个象征啊，可以洗净人的罪，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那么预表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新约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那才是真正的可以洗净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啊。哎，这时候啊，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还有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哈，他们就看见以色列的神。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只有摩西和亚伦见到神，啊，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见到神的这个范围就扩大，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啊，如同天色明净，非常非常美，这个美以至于无法用语言表达，啊，就好像。我们想象一下，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是个什么样子啊？很南美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盐湖啊，因为它可以直接反射到天那个蓝天啊，很多人喜欢到那里去旅游啊，非常美的一个场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这个长老就与神，他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见到神。啊，所以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们身上已经被血所洒，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摩西带着他的帮手约书亚，啊，上到山那里，啊，上了神的山。那么我们知道，接下来神就要把怎样建造会幕啊，都详详细细告诉摩西。摩西和约书亚就在山上待了40天。我们知道，也只有摩西见到神，约书亚其实是在也是在山的半山腰那个地方，就一直在等摩西。那么那山下的以色列人怎么办呢？这时候摩西就把他们就托付给亚伦啊和亚伦的孩子，就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就去找亚伦。这40天的时间啊，摩西跟约书亚是在山上面啊。其实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接下来山下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干什么呢？啊，他们就自己开始私自造一个偶像，啊，他们在山下等了很长时间，看摩西都不下来，然后呢，就山下私自造了一个偶像，他们就去拜这个偶像，所以就犯罪。因为上帝颁布的十诫的第二条就是告诉人，人不可以造偶像，更不可以去跪拜这些偶像，这是对上帝极大的啊，亵渎。但是以色列人明明知道十条诫命，明明知道上帝是最忌恨人去拜偶像，人去造偶像，但是以色列人还是犯罪啊！他们自己造一个，在山下造一个偶像去拜，因为他们觉得摩西到山上那么长时间好像没有下来。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思想一下，有一位我觉得是特别蒙神保守的，就是他没有参与到这个拜偶像的罪当中，这一位是谁？嗯，摩西当然是，摩西是的，还有约书亚。所以大家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时候其实非常默默无闻，这时候约书亚还算跟摩西比他是个年轻人了， 所以这个年轻人是非常非常蒙福的，就山下的以色列人全部都在拜偶像，全部都在犯罪得罪神，引起上帝极大的愤怒，极大的震怒。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就是约书亚，他特别蒙毛手，他没有参与到山下以色列人拜偶像的罪当中，当然他也没有像摩西那样真正的跟神面对面，但是他被特别保守，放到一个远离这个罪的地方，啊，感谢神。所以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了，因为他一直就是跟从摩西，啊，他一直跟从摩西，一直在摩西身边。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就圣经说啊，圣经在新约，保罗对提摩太说啊，你要跟那些清，要做一个清心的人，要跟那些清心祷告的人常常在一起，啊，你去亲近那些虔诚的，信靠神，那种服侍神的人，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所以约书亚就是这样，他常常跟摩西在一起，所以当诱惑试探来的时候，哎，神就特别的保守他，他没有落到那个犯罪当中。所以这也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姊妹要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所以我们要常常跟在主内的弟兄姊妹要常常在一起，这可以保守我们远离很多很多的诱惑试探和罪。我们刚才简单的把这个经文给大家就是简单的简述了一下。首先我们会看见上帝呼召摩西，然后要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以色列人百姓就说凡上帝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但是我们看接下来的圣经，我们会知道以色列人马上就违背了，啊，马上就忘记上帝的话。所以整个旧约，我们知道圣经分成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整个旧约啊，可以说就是以色列人所谓上帝的选民一再的悖逆神，一再的悖约，一再的悖约，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上帝怎样的管教他们，上帝又怎样的一再的在他们当中兴起先知要把他们挽回，啊，但是以色列人一直悖逆，啊，整个旧约可都是这个样子。那么一直到新约道成肉身的上帝，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的时候，最后以色列人甚至借着罗马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一直悖逆神，一直悖逆神，结果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70年之后，啊，这个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就整个把耶路撒冷城就摧毁了，啊，就上帝借着罗马人的手重重的去刑罚以色列人。所以从此以色列人就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所以你看整个人类历史，以色列民族，你如果去看以色列民族，真的就像圣经所预言的那个样子。虽然我们再回到西乃山之约，虽然在这里以色列人两次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遵守，但是他们却一直在悖逆神，啊，一直在悖逆神。那么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然后神向以色列人显现，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时刻是可以说无法用语言去描绘，啊，圣经只是说像一个蓝宝石的海洋，啊，站在那个蓝宝石的海洋上面，以色列人那个时候是非常喜乐，圣经说他们又吃又喝。那么过不多久他们还是又吃又喝，但那个时候是什么，就过不多久他们干什么呢？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也是又吃又喝，啊，所以这两个又吃又喝是看上去都是又吃又喝，但是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在一个纯净明净的蓝宝石的海洋上面与神同在，他们心里欢喜又吃又喝；一个是在拜偶像的那个偶像的像下面，他们又吃又喝，啊，甚至他们还有很多淫乱的事情，啊，所以一个是享受与神同在，一个是享受最终之乐，啊，是有极大的一个反差。但是真正的美好，真正的喜乐是在哪里呢？不是最终之乐，啊，是在那个纯净的蓝宝石的海面上与神同在的那个时刻。那么摩西啊下山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筑坛，然后我们也看见后来亚伦也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是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啊，跟摩西在这里也是极大的对比。 那么摩西再次的带着约书亚上山，那么上帝有四十天告诉摩西怎样来见到会幕。好，我们接下来看啊，这个西乃山之约立约的形式啊，到山下让摩西到山下筑个坛，然后有十二个柱子，然后有少年人来负责献祭，然后特别是要把这个献祭的牛羊燔祭就是要全部烧在祭坛上面，一点都不可以留啊。这预表什么呢？就预表以色列人全部是归给神的啊，就是不能留下一点归给他们自己。然后呢，这个血一半撒在祭坛上面，也是表示以色列人是归给神，那么一半撒在百姓身上，就表示这个立约的血可以洗净百姓的罪，让以色列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然后我们看见这个约是上帝主动立约，所以圣经中你看神与人的约全是上帝主动的，全是神主动的来要与人立约。所以当我们来思想，我们知道你会与什么样的人去有一个约定呢？啊，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约是什么？我不是谈新约呀，或者是耶稣与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我不是说这，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约是什么？对，婚约。你会和什么样的人去缔结一个婚约呢？都不知道吗？都是盲婚哑嫁是不是？你会跟你最爱的人缔结婚约，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中永远都是神找人来立这个约，甚至是神用极重的代价做这个约的凭据。那么在旧约呢，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牲畜劈开，结果亚伯拉罕是睡去了，那么结果啊，就是可以说神他自己从那个劈开的牲畜当中走过，就说这个约的代价啊，约的持守全是上帝负全责的啊。我们会看见人一再的违背与神之间的约，但是神一再的挽回人。所以从立约这个举动，上帝主动与人立约这个举动，你会看见上帝对人的爱是牢不可破的啊，就好像婚约一样，你只会跟你最爱的人去立约，你不爱的人你不会跟他立约啊。当然我不是说那种很混乱的什么啊，什么婚外情啊那些，那是很混乱的关系，但是真正在一个约当中，一个美好的约当中，一定是有爱做基础的。而在神与人立约的过程当中，是上帝的爱来寻找人啊，人从来不是去寻找上帝，是上帝的爱寻找人，然后上帝的爱紧紧的抓住人，而人一再要背这个约，或者要逃到这个约外面去啊，逃到上帝的约外面去，其实就是罪和死亡，就是以色列人在山下去拜偶像啊，虽然是就是享受最终之乐啊，各种淫乱，各种吃喝，但是等待着他们的是可怕的灭亡。所以那一代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最后全部都倒闭旷野了。那么最后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离开旷野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就是新生代啊，在旷野中出生的那一代以色列人。所以这也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凡要进入天国的人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啊，老旧的人，活在罪当中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所以要进入神的国一定是重生得救。所以就好像旧约时代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全部都是在旷野所出生的一代新人，那么唯独只有两个老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啊。我们在圣经中接下来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好，我们会看见这是上帝主动的立约，这个也表达上帝对人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爱，一再是上帝寻找人。到新约的时候，甚至看见上帝付了极重的代价，就是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代替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血就成为新约啊。所以这个约之所以可以保守，这个约之所以可以牢不可破，完全是上帝单方面的保守 而作为守约的那一方啊，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在新约的时候就是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作为守约的这一方，作为人这一方，往往是容易背约，或者容易跌倒，或者容易偏行己路。但是上帝的爱总是一再的把以色列人抓回来，或者在新约的时候一再的把这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上帝要把他寻找回来。就像耶稣讲那个寻找迷羊，失去的迷路的羊那个故事。好，我们看见这是与选民所立的约。那么在旧约的时候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那么今天呢，神与一切信靠他的人立约，这是新约。所以有在教会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问题：耶稣的血到底是为谁流的？耶稣的血到底是为谁流的？那么这句话最准确的答案就是为那一切信靠他的人所流的，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所流的。所以神爱世人没有错，所以神给所有的世人都有得救的机会，都有公平的，都有得救的机会。但是怎样的人才能真正得救？怎样的人才能真正被耶稣的血所洁净呢？就是信他的人就必得拯救。所以神爱世人，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耶稣的血为谁所流？为全世界人所流这样说他有一个问题在里面。那么确实耶稣的血是为全世界所有的人流的，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得救的机会。但是真正谁能够真正被这个血所洁净呢？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耶稣的血没有办法洁净他们的罪。不是上帝没有办法，是他自己拒绝了，是他自己拒绝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同样的，我们无论我们是多么败坏的罪人，我们只要认罪悔改信耶稣，我们就罪得赦免那么在旧约的时候，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那个献祭的血是只是洒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只是洒在上帝的选民身上，就是当时在那个坛那里被十二个柱子所代表的那一群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这个血是没有洒在外邦人身上，没有洒在埃及人没有洒在迦南人身上，就是洒在以色列人身上。同样的，今天耶稣的血真正在什么样的人身上起果效呢？从神的眼光来看，这是上帝的选民，创世以前都拣选了。那么从人的责任，从人的角度来看，这就是那些认罪悔改信耶稣的人，耶稣的血就洁净这样的人那么这个立约的血，就是西乃山之约，这个立约的血就预表主耶稣基督所立的新约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好，我们大家可以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26章27到28节马太福音26章27到28节，27节起，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就像西乃山之约的时候，摩西说那个牛羊的血是立约的血，那么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自己的血是立约的血，可以使人的罪得赦我们再一起来读希伯来书9章11节到12节，11节起，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我们再一起读希伯来书9章19到22节，19节起，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 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照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在立西乃山之约的时候，摩西用这个牛膝草蘸着这个献祭的牛羊的血，洒在这个器皿，也洒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在新约的时候，就是耶稣的血洒在一切信靠他的人身上。所以这样，所以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就罪得赦免。这里有句话，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啊。我以前就是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就是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啊，往往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赦免人的罪，为什么不就一句话赦免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耶稣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耶稣一定要在十字架上牺牲？为什么耶稣一定要流血啊？就赦免就好了，他为什么非要让耶稣付上这样大的代价呢？啊，其实这是上帝公义的要求啊，就是犯罪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就有罪的一定要受罚啊。只不过是上帝没有罚那些犯罪的罪人，上帝的惩罚就临到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身上。这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与其他一切宗教信仰不同，最大不同的地方啊。这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代替罪人接受了罪的刑罚，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然圣洁的上帝，圣经说亚伯拉罕对上帝说，就是公义的上帝啊，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公义公平吗？什么叫公义公平呢？就是罪人一定要受罚，这就叫公义公平。但是圣经又说上帝又是慈爱的，那么慈爱和公义公平很多时候在我们看来会是矛盾，对不对啊？你比如说这一个杀人犯，你要判处他死刑，那就表示你对这个杀人犯就没有爱了。你如果爱他，你就不会判处他死刑。所以这个法官就很难办，他一方面要公义公平来判这个杀人犯的死刑，但是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心中有爱的法官，那怎么办呢？那么上帝就好像这样的法官，但他有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就是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接受罪的刑罚。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而十字架的智慧在外邦人的眼中就看为愚拙愚昧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外邦人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啊，就是这么软弱的耶稣怎么能够拯救世人呢？但是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就是上帝拯救世人的救赎的办法，是道成肉身的上帝的独生爱的主耶稣基督代替罪人担罪。所以所有旧约献祭的血，它是不能洁净人身上的罪的，只是说象征性的。那么真正能洁净人身上的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血。那么旧约的血要通过摩西洒在以色列人身上，那么新约的耶稣的血怎么样临到我身上呢？就不需要有一位洒在我身上，就我只要信就可以啊，我只有信就可以，我就得着耶稣基督的血的洁净。那么这里也看见神向人显现啊，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啊。这里描绘以色列人看见神，没有过多的描绘，没有说神是什么样子啊，只描绘了神脚下啊。所以这其实是无法用语言完全的表达，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真正看到神的那个时候，看到独一真神上帝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但是呢，我们知道那是绝对的宁静和美好啊。有一次然后这里说他们又吃又喝，那他们到底吃什么喝什么呢？啊，耶稣讲过一句话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然后耶稣甚至说他自己他是生命的粮。所以他们在这里又吃又喝啊，我觉得哈，他们真正让他们饱足的是上帝的话，是上帝的话 他们得到极大的满足，因为摩西把上帝的诫命和律例一再的写下来，然后念给他们听，他们感到极大的满足，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就是有一次我的妻子冯海姊妹哈，她不是每个礼拜天下午她会去到中文学校嘛，那么有些慕道友呢就是问冯海，就说你们这帮基督徒每个礼拜天都跑到教会去，你们哪有那么多事情做啊，你们为什么总是去教会呢？然后特别是冯海姊妹跟其他的几个姊妹，就是上午礼拜天上午在教会刚见完面，然后他们下午又跑到中文学校又见面，然后坐在一起还聊天，聊得很开心的。后来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就感到很奇怪，就是你们这些人，你们每个礼拜天在一起聚会，上午见面下午，你们难道不腻吗？你们难道不觉得乏味吗？你们去每个礼拜去干什么呢？后来冯海姊妹感谢神，后来冯海姊妹给他一个答案，就我每个礼拜去干什么，我很喜欢哈。冯海姊妹对那个慕道就说，我们的灵魂需要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灵魂得喂养。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以色列人见到上帝的时候，他们又吃又喝，他们灵魂得到喂养。人的灵魂需要得到喂养我从小到大我读大学也好我父母给我选的专业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我大学毕业了之后也是我去找工作，其实也我的父母他也就是他那家公司他说很好，你去吧，后来我就去了那家公司，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喜欢。我从小到大我喜欢做一些事情我父母就是不同意反对，那么他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就一句话，这能当饭吃吗？你去读圣经能当饭吃吗？你每个礼拜天你去聚会能当饭吃吗？后来我听到这句话我就很难受啊，我就很难受。后来我信主的时间长了，我知道我不仅我的肉体需要吃粮食，我的灵魂更需要吃粮食哪怕我每天你给我山珍海味吃，我的灵魂如果没有办法得喂养的话，我一样的是痛苦，一样的是空虚。所以上帝造人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上帝造人就是这样。我以前我是怎么信耶稣的呢？没有人给我传福音，但是我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哎呀，那个时候虽然年纪很小啊，但是就是还是觉得蛮痛苦的。其实这年轻人我想有个时候可能都是那个样子十七八岁十九八岁十八九岁那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哎呀，人为什么不能简单一点呢？就好像动物园里的动物每天有人给他喂吃的就好了吧，然后有地方住就好了，病人病了之后还有兽医来给他看，那多好啊。那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呢？你这个痛苦，你说我没有吃的我也有吃的，你说我没有穿的我也有穿的，没有地方睡觉我也有地方，但是我还是很痛苦，悲欢离合各种这种心灵的伤害啊，人与人之间这种心灵的伤害有时候听一首歌都会流泪。你说为什么呢？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痛苦和挣扎？后来我信靠主耶稣基督，我就知道，因为人呐有灵魂，你的灵魂要得安慰，你的灵魂要得喂养。你就是每天给你山珍海味吃着，每天给你放着柔软的床上让你睡，你还是很痛苦，因为你的灵魂如果枯干了，你是非常痛，因为你不是没有灵性的，因为上帝造人呐，又把灵放到人的心里，永恒的灵魂，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把永生放到人的心里，所以人怎样呢有真的喜乐和满足呢？奥古斯丁说，你只有在神那里才能得真正的喜乐和满足，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他是生命的粮，你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这当然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就是你要在他那里得满足。就好像以色列人这时候见到上帝，哇，地上仿佛平铺着蓝宝石，又如天色明净，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灵魂得到喂养，灵魂极大的满足，这是最喜乐的时刻。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主日我们要来到教会当中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天我们要思想神的话，因为我们的灵魂得滋润，灵魂得供养我就借用冯海姊妹就是对给那位慕道友朋友的那个答案，我们去教会干什么？喂养我们的灵魂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每天就是吃喝繁殖后代，不是这样的。 我们有永远的灵魂，我们的灵魂要被喂养，我们的灵魂要健康，要美丽，不要丑恶，不要邪。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看见神，那个时候就是在地如同在天。为什么脚下是蓝宝石，就像蓝天一样，就像蓝天一样。他们那个时候不是站在西乃山上黄秃秃的西乃山，就好像我们波伊斯这些黄，不是，他们那时候是站在天上。所以上帝的选民神总是要把他的选民要让他们看到天上的光景。你们要看到天上的光景，你们在地上聚集的时候，你们思想神的话，这时候天上有生命的案卷展开。上帝不要他的儿女眼睛总是盯在地上，总是盯在地上，你们要看到天上啊那美丽的光景。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见到神。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也会看见耶稣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他最爱的三个门徒，来到山顶上。其实这三个门徒怎么样呢？见到了神，就是耶稣，改变形象，他神性的一面显示出来。结果彼得说，哇，这地方太美了，这地方太好了，我们永远在这里吧。但是耶稣还是带着他们下山。为什么呢？耶稣让他的门徒在这地，让他在地上就尝到天上的味道，那将来的荣耀，将来看到一点点，尝到一点点，你就知道了，你就不被这个世界，不被这个地所捆绑了，你就知道你的家，永恒的家是在天上。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向以色列人显现，其实就让以色列人看一下，与神和好以后，天上的光景是何等的美好。其实那个时候你说以色列人有没有痛苦，有没有挣扎？非常多的痛苦，非常多的挣扎，非常多的忧虑。上一两百万人来到旷野，明天吃什么喝什么，将来怎么办？没有耕地没有牧场，什么都没有，是旷野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可以说在人看他们是最绝望充满恐惧的一群人，但是他们那个时候让他们生命得滋润得供应的是什么？是神的话，是神的话。上帝在那里为他们摆设宴席，是什么宴席？属灵的宴席。上帝没有在那里杀牛杀羊让他们大吃大喝，上帝把他的话给以色列人，这就是在旷野当中的宴席，属灵的宴席。所以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好，我们这是好的无比。那么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对他的门徒说，就是在设立圣餐，就是最后的晚餐耶稣最后对他们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我在我父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么耶稣与他的门徒，耶稣在地上设立了圣餐之后，耶稣他第二天就上十字架了。所以耶稣说，我以后跟你们不在一起领这个圣餐，不再喝的葡萄汁，但是我们有一天还会在一起的，还会在一起吃喝。那是什么时候呢？在天父上帝的国里。那个时刻，圣经其实让我们看到一点点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就是以色列人见到神的那个时刻，站在蓝宝石的海面上又吃又喝就是那个时刻，好的无比。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领圣餐也是这样，常常让我们想起将来与主耶稣一起在永恒的国里享受天国的宴席，那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今天在地上尝到一点点摩西是在旧约当中神与人之间的中保，当然也预表主耶稣基督了。那么以色列人不能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只有摩西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那么上帝要向以色列人传递上帝的心意呢，透过摩西。那么摩西他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当然他有很多特点我们等一下大家可以分组讨论。他有一个特点，他是很信实神让他对以色列人说什么他就说什么。那么以色列人是怎样的怎样的一个光景当然神都清清楚楚的看到眼里，所以他对以色列人是信实的，就是任何神让他传递给以色列人的话他没有不会避讳不讲。那么他对上帝也是信实的，诚诚实实来到上帝面前。好， 接下来有三个思想讨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思想讨论一下摩西具有哪些品质。我刚才谈到他的诚信啊，那么从我们以前的查经查考这个出埃及记的经文，包括今天晚上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思想一下摩西实际上还有哪些品质，以至于啊他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神与他选民以色列人之间的中保。那么第二个就是思想圣经中神向人显现的时刻，除了我们今天晚上查经哈，这是神向以色列人显现，那么还有哪些时刻就是人亲眼见到神啊，当时人有怎样的反应啊。那么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遇见神的经历，我加引号哈，就是你不一定是亲眼见到神，但是你确实是你觉得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到神在对我说话，我真的是有一个时刻我真的是相信确实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真神啊，他是真实存在的，他改变了我的生命啊，他一直在与我同在。有没有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啊？有这样的时刻也不妨可以跟我们弟兄姊妹啊彼此分享，然后也分享你经历这个时刻之后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转变。好，我们今天还是用我们惯常的方式，我们用报数啊，一二三一二三报数的方式，我们来分成三个小组，然后在各自的小组当中，大家可以啊畅所欲言的来分享，就围绕刚才这三个问题哈。我们请今天新来的这位朋友来报数，我们就一二三一次报哈，一啊。